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，今天要来读以赛亚书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读以赛亚书。那我们上次读到的第43章的开始哈，那我们还是一样，好，43章再读一遍，来，第一节。
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设立，造成你的那位。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我曾提你的名字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渡过，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。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你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。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。
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。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母从地极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的，所造作的。你要将有眼而瞎，有耳而聋的民带出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众会合。其中谁能将此声明，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？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，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在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并没有，
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外没有救主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你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
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不再起来。他们灭没，好像熄灭的灯火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。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
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雅各啊，你并没有求告我；以色列啊，你倒厌烦我。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，你没有用祭物尊敬我。我没有因公务使你徒劳，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。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帐篷，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，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，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
你要提醒我，你与我可以一同辩论，你可以将你的主权柄自请为义，你的属主犯罪，你的师父违背我，所以我要任命圣所的首领，使雅各成为咒诅，使以色列成为辱骂。
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，现在你当造作你，又从你开造出，并要放出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：我
我们从四十三章开始读的时候呢，啊，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用词，就是啊，如此说，哈、哦。那么四十三章第一节，它这里讲现在如此说，哈、哦。那创造你的，那造成你的，那为现在如此说，啊、哦。所以第一个如此说是一到十三节，然后再来十四节说。啊，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洁如此说、哦、又讲一个如此说、哦、这是第二次，然后这个如此说呢，从十四节一直到四十四章五节，所以刚才我们就要读到第五节、哦、然后再来一段呢是第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所以再来第三个如此说呢，是从四十四章的这个第六节开始哈、哦，然后再来下一个如此说是在二十四节，啊、哦，二十四节，你看到二十四节是讲什么？自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啊、哦，然后再来呢是这个四十五章的第一节。那么呢，啊，这个我所高的骨裂，我缠乎他的右手，哦、然后就会讲说，我对他也是什么，如此说，哦、如此说，然后再来四十五章的十四节，十五章是耶和华如此说，哦、也是讲如此说，哦、然后再来呢是四十五章的十八节，啊、哦，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制造成全大地的神，啊、哦。等等，他说如此说，如此说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啊，从四十三章一直到四十五章呢，啊，如果你仔细去看它，它会有七次的如此说，啊，如此说，啊，如此说就是啊，意思就是上帝就是这样说，就是这样说，啊，就是他啊，不让我们对他的话有任何的质疑，有任何的怀疑。或有任何在当中所担心的啊，他说神的话就是这样说啊，就是这样说。好，那么四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上次已经讲的，上帝的话就是这样说，只要这样说，就是他原来是创造的主，现在是救赎的主啊。上帝说，我现在是救赎的主啊，救赎的主。那么呢，他讲我就是救赎的主啊。那么我是救赎的主，我就把它做成啊，这就是我啊以前跟你们在启示录讲的啊，天上的敬拜啊，第一个是讲到创造的敬拜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羔羊啊出来了以后，就变成救赎的敬拜，好、啊，再来最后完成的就是做成的敬拜，好、啊，所以这边就讲了。那么呢，以色列的主耶和华说：“我就是你们的救主。”第三节讲，我就是你们的救主，我就是跟你们的同在，赎价有人替你们付的，对不对？哦、那这个是讲到啊，整个啊波斯啊古列来了以后，那么上帝就说我会有人替你们付赎价、哦、那这个在十字架上，刚才就是耶稣为我们付了什么？为我们的赎价、哦、他说我会把你们召回，我会帮你们领回。所以第七节说，你们是因着我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做成的，所造作的。所以从创造到做成到造作、哦、这就是我们讲的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我要把他们招来，我要救赎他们，我要做成他们，我们要做成他们、啊、那用新约的话讲就是什么啊？我们在基督里蒙拣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都是神的作品，在基督里被做成的、啊、要在我们的身上、啊、这个照上帝的旨意、啊、行他所做的，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讲的话，对不对、啊、好，第八节继续讲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 你要将有眼而瞎、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。啊，这里就讲到原来以色列的百姓是眼瞎耳聋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上帝不是一直差先知跟他们讲话吗？是不是他们都怎样一直不肯听？哦，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个陷在黑暗中身在罪中的，那么上帝就讲啊，我就是看你为宝贵，我就是爱你，我就是要把你招出来，我就是要救你。哦，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，知道吗？哦，其实是因为上帝已经定义了。所以第九节说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众民会合，谁能够把这个事先讲给呢？哦，谁能够在当中说这些事是真的呢？哦，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就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哦，那么就所以神能够将来把以色列人重新召回，重新使他们归回，重新使他们建造圣殿、建造圣城，这一切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在万国中让万民知道他是真神。哦，真的意思就是造作的，就是他是那个创造的主。哦，在他以后也必没有。所以十一节说，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哦，所以这一节非常重要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在新约的话就是除他以外别无什么，别无拯救。哦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十二节说，我曾指示，哦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。哦，没有别的可以称作神的，你们就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。哦啊，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所以上帝讲到说他是上帝是什么？他说我就是神，除我以外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说 我曾经拯救，我曾经先诉说了，我曾经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切就在我的话怎样成就了，那你们就是我的什么见证。还有一个，上帝挑战了，我要做的事谁能阻挡？我要做的事谁能什么阻挡？所以在这里上帝用这些话来讲他为什么是神。哦，因为他是创造的那一位。哦，他也是做成的那一位。然后他所说的话一定什么成就，他所要做的事没有可以怎样阻挡，没有可以拦阻，没有可以破坏的。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。哦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讲啊，会怎样吗？会怎样吗？其实这些都不用去想，知道吗？哦，神所说的，神所应许的，神所要做成的，就是照着他的话所说的就是这样。哦，所以这一开始43章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这样说。啊，不用去有任何的担心怀疑。哦，上帝的话会怎样，这些都不用，因为他就是这样说，就是这样说。哦，所以这里43章开始讲什么这样说，就是讲救赎，知道吧？就是讲救恩。哦，救恩讲救赎，就是讲救恩，就是前面讲的就是新事。我不是前面讲吗？有一个新事，对不对？哦，新的事就是什么？就是救赎的事，救恩的事。救赎的事，救恩的事，救赎的事，救恩的事，就是这样说。哦，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，上帝就是要做成这个事，就已经是这样做，就一定会成。哦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说的一定成就，他说的他自己会做成。哦，没有可以阻挡的，没有可以拦阻的，没有可以破坏的，他说的一定会成。好，所以第一个讲到上帝就是讲没有其他的，不要担心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哦，然后呢，只要靠着他的名就可以得救，就一定是这样。第二段的如此说是从14节开始到44章5节，他就救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。哦，如此说还是一样，就是这样说。他说啊，因为你们的缘故，你们就是以色列民，因为你们的缘故， 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，那么我会使那些加勒底人如同那个逃民，都在坐在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啊，这一节啊，翻译比较啊，会让我们有偏差，是喜乐这两个字哈、哦，好像以为它是什么样的好，不是那个，不是，那个是讲到古列围攻巴比伦的时候，古列哈、哦，古列王后来围攻巴比伦的时候。他是把河水引到改道，让他用河水去冲击、哦、那个啊这个巴比伦城，所以这些人都要逃走，知道吧？然后怎么逃？就是坐在他们那个原来宴乐的船上逃。原来这个船是让他们在河上做什么？享乐的。那现在是因为逃命，知道吧？因为洪水泛滥逃命了。就说你们将来可以看到，他们原来是坐在啊自己在那边船上啊宴乐的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他们在床上呼叫，好像啊这个难民一样，难民一样。简单讲说，本来是那个游轮，知道吧？那现在变成什么？难民船。哎，就是说你一定会看到这个情境。然后十五节就说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所以呢，他会在沧海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、哦、那么使那些车辆马匹军兵勇士、啊、出来就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，像灭没他们，像熄灭的灯火、哦、这里就是用一个啊埃出埃及的景象，记不记得出埃及，那么他们到红海边上，法老的精兵来追杀他们，对不对？那神开的啊，让红海分开，摩西带他们渡过。那么法老的精兵一进入啊红海当中，水就把他们淹没，对不对？哦，用这里来讲，新的出埃及，知道吗？哦，新的出埃及其实就是新的拯救，啊，新事就是新的救赎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是一个新的拯救。新的拯救，所有一切想要破坏的，想要逼迫，想要拦阻的势力，通通被什么？通通被消灭了，好像把火吹熄一样，吹熄一样、哦、一点都没有影响的、哦、所以这个耶和华就这样讲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，就是你们不要再被、啊、过去、啊、被掳啊，被逼迫，被在当中，然后以节节的说过去的事啊，上帝怎么救，现在怎么没有临到我们？过去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，现在怎么没有临到我们？他说你都不要再去考虑这些了。十九节说，我给你们一个新的事，新的事、哦、这又回到前面我讲的新的事，对不对？这个新的事是什么？就是我已经在旷野啊，开道路，在沙漠怎样开江河，这、哦、就是神要做的新事、哦、要记得我讲的新事就是救赎的事，救赎的事。那么野地走兽就尊重我，野狗鸵鸟也必这样、哦、其实走兽野狗鸵鸟本来都是不洁净的，知道吧？在以色列当中本来都是不洁净的，知道吗？啊，现在都怎样？都尊重神了。然后我会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赐给我的百姓，赐给我的选民喝。这里就是讲到上帝会带来一个新的事，就是把救赎带下来，使原来那些不归属于神的都在当中得着新的生命，知道吗？得着新的生命、哦、得到新的生命。那这些得着新生命的人呢，新的百姓是什么？他们就可以啊述说我的美德、哦、好，那这句话彼得用过，彼得说什么？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有金尊的祭司，对不对、哦、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是不对？叫我们述说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 所以这里就讲到上帝要做的心事是什么，原来不属神的人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什么所选召的百姓，成为上帝的祭司。我们读这一节，这就是讲到我们新约的子民，这个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，上帝做了一个心事，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，所带来的救恩。那么呢，信靠他的人就不至于羞愧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第二章九节说，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什么连续。所以这就讲新约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是什么？本来不是以色列百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就讲本来是什么，本来是野地的走兽，野狗跟鸵鸟。记得这个在以色列手中就是不洁净的，跟神的约无关的，不可以归属神的。现在不是的，现在都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蒙上帝的拣选，变成属神的子民。所以这像一个本来在旷野现在有路走，本来在沙漠现在有水喝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从死到生，从死到生，本来是死现在变成活，从变成活。那么这些就讲什么？好述说神的什么美德。所以彼得讲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这就是神所做的心事，神所做的心事。那么二十二节就讲到，雅各啊，你并没有求告我，以色列啊，你倒厌烦我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，没用祭物尊敬我，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，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，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，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，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，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。这里就讲到神，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眼中，他们所献上的上帝不悦纳，知道吗？他们所献上的上帝不悦纳，那就是说他们有献，可是上帝说你们只有在外面外表上尊敬我，心却怎样远离我，对不对？这是以赛亚讲的，然后到的马拉基书更严重了，到马拉基书更严重，因为马拉基书责备他们说什么，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，你看耶稣要来之前最后一个先知是马拉基，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是马拉基。马拉基先知呢，旧约最后一个名字列在圣经上的先知，那我们看这个先知怎么讲，你看第一章第六节，藐视我民的祭司啊，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，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，你们却说我们怎么有藐视你呢？第七节，神说你们把污秽的献在我坛上，然后你们第八节，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物，把瘸腿的有病的献上。这就是什么？就是人没有把人在上帝面前献的不是上帝满意的，知道吧？因为神用这个来讲，他们对神没有尊敬，他们对神没有敬畏，他们没有把神把自己分别，因为以色列人知道，如果要献给神，要献什么？无残疾上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来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这里就讲，你们没有，你们所做的让我厌烦，知道吗？让我厌烦，那么二十三节说，你们没有将羊带来给我，没用祭物尊敬我。上帝说你们没有照着我的话做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，就是 上帝说我已经照顾你们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们 并不是出不起这些供物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并不是出不起。哦，然后呢，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。供物跟乳香，乳香就是，哦，他们要献给神的香料，知道吧？哦，上帝说，啊，你们出得起，可是你们却怎样？不肯。哦，然后再来，哦，你们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，菖蒲就是香料，跟前面那个乳香一样，是一种香料。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，饱足就是满意，哦，不是上帝要吃，知道吗？哦，不是吃，就上帝觉得满足满意。哦，反倒怎样？我因你的罪恶服劳，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。就上帝很痛苦，上帝的痛苦是什么？就百姓只有表面上的尊敬，哦，没有实质的怎样归向神，没有实质归向神。那这个在耶稣的时代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来的时候很清楚，哦，他们守律法，他们，啊，守节期，他们做很多的事情，那但是，啊，事实上使上帝很厌烦，很厌烦，因为他们对人没有怜悯的心，对人没有爱，在社会中有很多的不公义，哦，然后呢，啊，所以耶稣用很多的方式显出他们的一个问题来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么呢，他们，啊，在当中，他，啊，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他们就想定耶稣的罪，对不对？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主耶稣都用这个来显出他们信仰上的偏差。所以这里就讲，上帝讲说，我因你的罪恶服劳，我因你的罪孽厌烦。啊，这一句话，啊，这一句话，啊，对一个做父母的各位体会，知道吗？啊，如果你爱你的孩子，你教导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一直有不听话，你就会这样讲，就是你就在那个苦当中，苦当中。其实啊，我们的啊天父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，哦，他不希望我们在那个罪孽当中，哦，因为啊他为我们的心而受苦，哦，啊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也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处理，知道吧？二十五节讲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。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其实人真的得赦免，是上帝愿意赦免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恩。上帝说是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，因为上帝希望要为他的儿子做的是什么？万有又要在他的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对不对？万有如果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万有必须是圣洁的，要不然你说万有那么多啊乱七八糟的都归到基督里，这不行的。大家可以了解这个观念吧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说啊，假设你希望为你的孩子盖一个好的房子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怎样？如果你有本事，你一定会用好的材料、好的地点、好的规划、好的建筑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哦，没有关系啊，为了盖的随便啦，啊，东凑西凑就好，不会。所以上帝是为自己的缘故，哦，因为他要为他的儿子，哦，啊造的是神的国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不是要承受神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神为他儿子做的最好的国度。所以上帝一定要为他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，不纪念我们的罪，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哦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。我们的问题很大，其实就以色列的问题很大，对不对？他们只有想要照律法去讨神的喜悦，可是心没有归向神。所以上帝说，我只能因为我自己的缘故，我来怎样，我来做，我来赦免你们，我来，啊，救赎你们。所以人，以色列人总会觉得说，我们已经把牛羊献给神，上帝就应该怎样赦免我们，是不是？但耶稣来的时候讲的话是什么？你们只能 借着我才得到罪得什么赦免。所以以色列人会觉得什么？不是这样。所以二十六节上帝说你要提醒我，那你上帝说好啊，那你我们来一同辩论，你把你们的理显出来，你把你们的道理显出来，你们的始祖犯罪，你们的师父违背我，所以我要怒没圣所的水灵，使雅各成为咒诅，使以色列人成为怒骂。这里就讲到说你们的始祖，你们的师父，那些带领你们，那些生你们的，总是在当中啊，没有听照着我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后你们就会看到圣所，看到雅各都怎样，都成为咒诅，成为怒骂。因为这也是讲到将来以色列要怎样灭亡，灭亡。但是呢，四十四节，四十四节有个连接词，连接词啊，但如今，所以它是跟二十二节啊相对应的啊。原来以色列人啊是在当中心眼离神啊，但如今呢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的啊，你们要听。造作你，又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。现在上帝这样说的，现在这样这样说的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，不要害怕。当救恩临到的时候，上帝做成救赎的时候，上帝称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。耶稣伦呢？耶稣伦这个字跟雅各啊，刚好是一个反面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啊，雅各是诡诈的、弯曲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耶稣伦是完全正直的意思。他说：“我的仆人雅各，那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，其实这个是有个，这是一个双面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原来上帝拣选的雅各。”那雅各却是诡诈的，在当中弯曲的。那现在呢，我拣选你们变成耶稣伦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完全，变成正直，完全正直。那这个耶稣伦这个字呢，最早用的是摩西在生命记写的，摩西在生命记三十二章写的。摩西在生命记三十二章呢跟三十三章啊，就用了这个字，用这个字。你看生命记三十二章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字，就是第十五节。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，那么呢光润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敬拜别神。所以耶稣伦一开始就讲用这个来写，就是第一个用这个词的啊，是摩西，是摩西，所以摩西在这当中呢，他是这个，然后到三十三章最后的话，二十六节他讲，在给十二个支派论完十二个支派以后，二十六节，耶稣伦啊，没有能比神的，他为帮助你。曾在天空显其威荣，驾行穹苍，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，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，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，说毁灭吧，以色列安然居住，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，他的天也滴甘露，你是有福的，蒙神所拯救的，他是你的盾牌，是你的帮助。好，所以这边讲的是啊，用耶稣伦来讲，耶稣伦是什么？上帝拣选的，从三十二章开始，上帝选召他，帮助他啊，带领他，但是呢，最后他失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到最后又回到经过十二个支派以后，三十三章最后的摩西的祷告里面，三十四章就摩西死了哈，最后的祷告还是回到耶稣伦，就是什么？神最后仍然显召他自己的百姓，知道吧？显召他自己的百姓。好， 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有趣的哈，就上帝选召他的百姓，希望他们像耶稣人，知道吗？哦，是一个正直的、完全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却像雅各一样弯曲悖逆，哦，那最后啊，整个失败了。但上帝的选召最后还是把他怎样带回来，还是把他带回来。哦，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怕，不要怕。”哦，第三节四十四章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江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，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这个要对那个说，我是属耶和华的啊，我是雅各的啊。另外一个亲手写说，我是归耶和华的，我是以色列。这里就讲到将来，将来神说把水浇灌啊口渴的，和浇灌干旱之地，灵浇灌你的后裔，这几个都是同一件事，知道吗？就是什么？神要赐给那个啊求告他的人圣灵。这个使徒们后来在这个啊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讲对不对？哦，凡信他的人，受洗归他的人，就领受什么？圣灵，领受圣灵，领受圣灵。所以在以赛亚书这里就用这个来表达，本来是雅各，现在要上帝拣选的是耶稣人，是完全正直，不是他们可以。为什么讲？因为他们的罪孽是神自己怎样涂抹的，啊，救赎是上帝自己做成的，哦，那最后属神的人，神就把他的灵浇灌在他们什么身上。哦，神的灵浇灌他们身上，上帝的祝福也浇灌在他们的身上，也浇灌在他们的身上。那生命也在当中发出来了，哦，生命也在当中发出来，哦，生命的。所以啊，圣灵的浇灌，生命的啊发出来，上帝福分的归算在人的身上，这个就是上帝要做的什么心事。所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讲的就是救恩，救恩。那这些人是什么？就是属神的人，属神的人。那他们说，我是属耶和华，我是雅各，是被上帝拣选的，我是亲自在手上写说我是归耶和华的，我是以色列。这讲的就是委身，委身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啊，就是全然属神，对不对？全然属神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讲的这一段里面，啊讲的这一段里面，从四十三章开始，啊讲的就是讲到心事，心事就是什么？就是神是救赎，啊神是救赎，他是救赎的那一位，啊救赎的那一位，啊那么他救赎了我们，他创造我们，他也救赎了我们，他也把他照做的也把它做成，哦，做成的那一位。那么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哦，没有可以拦阻的，没有可以变更的，哦，那么呢啊，这当中讲到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要从巴比伦的手中出来，他们要重新啊被神带领回来，那么他们要重新啊成为神的见证，哦，那另外一面讲救赎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出埃及，真的出埃及，那么我们可以在旷野啊，在沙漠，在死的地方重新活过来，哦，死的地方重新活过来，那么从死而活的人就可以诉说啊神的美德，啊神的美德。那么啊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本事，啊，实在是上帝啊为我们担当的罪，知道吗？那这个我们会继续讲到五十三章就更清楚的，神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，就讲到耶稣，哦，那么啊，这当中我们看见了，哦，啊，人的罪使上帝不得安息，知道吗？哦，这就是旧约，这创世纪一开始讲的，哦，记不记得创世纪一开始讲神造的天地六天以后，神就怎样安息了，对不对？那上帝安息了吗？没有， 因为人很快就怎样犯罪了，所以人犯罪神就不得安息，不得安息，所以神上帝继续的做工，继续的做工，继续的在当中啊显出他的作为来、哦、然后到了44章开始就继续的告诉我们、哦、将来啊蒙神所拣选蒙神所救赎的人，他们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江河出来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要蒙圣灵浇灌，他们领受新的生命，他们领受从天而来的福分，然后他们要全然归神。所以以赛亚书啊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，到了40章开始就讲，就在新约里面了。
19节讲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，这样看来好像是特别在讲新的生命。
对，新的生命，旷野跟沙漠就是死，知道吧？因为旷野跟沙漠就是死，就那个环境是死，对不对？道路跟江河就是火，就是生，就是生。所以用新约的话，就是出死入生。
上帝不是无所不能，可是他拣选这雅各，那可是那个后来雅各的话，他也并没有认同耶稣，这个不是有一点，好像有一点。
没有矛盾，因为啊，无所不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我们认为无所不能是上帝什么都能做。那我已经跟你们讲，不是这样。所谓无所不能，是指上帝所说的话必定成就。所以，当我们讲上帝能不能，必须从上帝的话去思考。啊，你无所不能，你不能说上帝，你去做一件坏事，那你不会做坏事，你就不是无所不能。懂我的意思吧？好，上帝无所不知是什么？
想知道就知道，想知道就。
对，我上次跟你们讲，无所不知是上帝都知道，上帝都知道他痛苦了。上帝无所不知是他想知道他就会知道，好，他不想知道他就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这叫圣洁。这个已经超过人能想的。记不记得我为什么会这样讲？记不记得创世纪上帝不是听到索多玛俄摩拉的事吗？他说我要下去查看、哦、那我想知道我也必然知道。其实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个，上帝无所不能是什么？上帝无所不能是指他所说的话一定成就。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在罗马书第9章、哦、罗马书第9章，我简单讲，罗马书第8章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？谁也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记不记得？对不对？但是第9章就马上问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有没有 全然得着？没有。所以保罗就开始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一个回答是什么？上帝的话怎么说、哦、所以人不要说哦，上帝你拣选以色列的，那以色列没有都得着啊。那保罗马上说，上帝的话怎么说、哦、上帝的话怎么说？上帝的话怎么说？上帝的话这样说，上帝的话说，你本身所生的才算，对不对？那你跟夏甲生的算不算？不算，因为上帝的话不是这样说。上帝说你本身的才算，你的本身是谁？你跟你真正的妻子才算，跟撒拉生的才算，你去找夏甲生的就怎样？不算，知道吗？所以上帝的话，上帝无所不能。什么叫无所不能？千万不要想说你想要上帝做什么上帝就照你的，那是听你的话不是听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无所不能是指上帝所说的一定成就，谁也不能阻挡。我们刚才不是阻吗？谁也不能拦阻，谁也不能阻挡，谁也不能改变。所以我在这边会跟大家交通的就是，当我们讲神是全知全能的时候，记得不是用我们的脑筋去想那个全知全能， 他是高过我们。刚才不是讲吗？全知是什么？上帝想知道他就知道，他不想知道他就不要，他就可以不知道。要不然上帝就被人所谓的知捆绑，知道吗？
其实他不想知道也代表他知道，就是他不想知道，就好像我们是不是像我们人说的，就是哎，你不要告诉我了，这个我不想知道。其实
已经知道。
对，其实我心里已经知道，对不对？
对，是知道，那你只是不想去知道那个细节。
嗯嗯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
可是你可以透过祷告让他知道，知道细节。
他如果不想知道，他也不想
知道。就是我们常常要用我们的认知去绑住神，知道吧？哦，对，我们常常讲，上帝不是无所不能吗？好像你也可以做这，也可以做那个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不能去绑住神。
对。
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，就是新约所要带出来救赎的这个观念，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是在以赛亚的时代，以赛亚先知已经上帝用很多的方式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这就是一个新的事，这是一个新的事，是一个新的救赎的事，也是一个新的创造的事，对不对？对我们来讲，就是新生命，也是像新的创造一样，虽然它是从救赎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本来是创造的主，接下来它是什么？救赎的主，救赎的主。
还有26节以赛亚他说，你要提醒我，你我可以同辩论，他是辩论。
跟神辩论了，就是说你要提醒我，就是说你有什么理由讲出来，好像我上帝怎样漏掉了，对不对？漏掉了。他说那你来，你也可以将你的理陈明，你显出你有什么道理，你有什么意。不是，这里是讲到这个人，以色列百姓一直不肯听上帝的话，一直对上帝的话不信，知道吧？然后上帝说，那你讲啊，你为什么，你有什么道理不信我的话，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不信我的话？简单的例子就是说，当你讲一些事情别人不肯相信的时候，你就继续解释，对不对？继续强调，他还是不肯信，是不是？然后讲到最后他就说，我就是不信，那你会怎样？
你想怎样？
如果他还有理由，还有道理，还有什么，上帝说你就尽量怎样？
尽量讲，
尽量讲啊，看你有什么不信呐、啊，是不是？
可是以赛亚他经常面对的是王，而不是那些一般的百姓，所以他这个会不会指的是说，他跟王讲，然后呢就说这王不认同王？
不会，他先知通常不是只跟王讲，他也跟百姓讲。
那这里应该是对百姓。
对百姓讲。以赛亚先知书比较没有写他在什么场合讲话，耶利米比较多。耶利米上帝会说你去圣殿讲，你去跟这个那个那些列国的使者讲，你去跟谁讲。耶利米先知比较有讲那个场合，以赛亚先知不一定讲场合。
在那个时代，以赛亚他只要搬一张凳子，然后就在大庭广众之间在讲的话，那王会把他抓起来。
他是王的亲戚，然后第二个，他讲的话还没有让王那么生气，也不会让这个王的权势受到威胁，那他们以前常常讲话的地方，一个是在圣殿。或圣殿门口，或者是公众大家在一起的地方，古代比较有这种场合，你现在到市场上去讲，人家不一定会理你，但是耶利米讲的话王就在意了，对不对？耶利米说什么？ 耶利米一出去讲就我们要投降类似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巴比伦来了，那耶利米说什么？我们不要打，我们不要抵抗，我们要投降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对不对？简单讲，如果你现在在外面说我们不要抵抗，我们要投降，你说会怎样？
叛国罪。
但是如果你在外面讲说啊，我们要和平啊，我们不要打仗，这些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以赛亚讲的是比较这种平和的话，啊，你们要认罪，要悔改，你要怎样，这些百姓还可以，还听得下去，但是不会听从，但是至少怎样，还不会把他抓起来，啊，真正最后把以赛亚杀的是马拉基，啊，不是，对，那个，不是马拉基，是那个，那个王。就是那个很坏的王，就是那个这个西西家的儿子啊，马拿西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把他杀了？因为他叫人家不要拜偶像啊，那就得罪这个王了，得罪这个王啊。那至少西西家他们还没有拜偶像。这些王还没有拜偶像，但是西西家即使他不拜偶像，他也不都听话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今天就啊，先提到这里，就是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最主要救恩都是神预备的，不是我们人真的有那样的一个本事或怎样，其实整个都是神自己啊的恩典啊，把一切的恩典归算在我们身上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在基督里，在创世以前就被你所拣选的，我们啊还没有出母胎，我们所一切都已经记在你的册子上，你也叫我们对你有倚靠的心。主啊，虽然我们在世上我们会遭受到许许多多的搅扰，或者在当中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担心和害怕，但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你是好牧人，你为我们舍命，你是我们的牧人，你引导我们，你也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总是在啊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单单仰望你，倚靠你，行在光中，跟随你。谢谢主的恩，因为你总是这样爱我们，你爱我们到底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